马太福音系列讲道三，智慧人所做的事。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韦保罗牧师，2003年11月30日。翻译王兆峰。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梅药为礼物献给他。不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故事梗概。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是故事的上半部分。大意是从东方来的博士或称智者前来敬拜耶稣。希律王对此并不高兴。他本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扶植的傀儡，统治犹太地。希律询问这些东方来的智者以及他自己的祭司们有关基督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实则为要杀害他，但口中却假意说要去敬拜。智者们找到了新生的王，敬拜他并献上礼物。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警告，明白了希律的真实意图，便改道回国。约瑟同样在梦中受警告，要带着耶稣逃往埃及。凶残狡诈的希律得知真情后，恼羞成怒，下令屠杀伯利恒及其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后来希律死了，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带孩子回以色列，但又在梦中警告他避开希律之子，于是他们转往拿撒勒居住。第二章至此结束。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切祈求，求你使我们明白马太为何写下这段故事。求你帮助我们通过研读围绕基督这位大君王降生的记载，使我们得着智慧。求你赐下圣灵，使我们能看见属天的事。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从这段经文中讨论以下五个方面。一、马太写下这段故事的要点是什么？二、这些智者有何重要意义？三、以色列人对基督的态度及其原因。四、为何所有的证据仍不能救人？五、智者为何敬拜基督？一、马太所表达的要点。马太为什么要写下这段故事？当你研读圣经时，是否也会问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让我们先从整体来看。我们学习的是福音书。福音就是基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18章11节。马太福音强调基督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君王，他要建立并扩展他的国度，使万民得福。马太所强调的是王已经来了，世界将因他而蒙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家谱中看到，也在天使向约瑟宣告耶稣使命，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中听到。在第二章中，马太继续向我们揭示这位基督是谁。还记得我在第一讲中提到的 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不仅是我们应当怎样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这是关于他的故事，而不是关于我们的故事。这是他的好消息，讲述他所成就的伟大工作，远超过对信徒生活方式的教导。当然，福音书中也包含这些内容，并要求我们有所回应，但最核心、篇幅最多的仍然是关于耶稣的启示。马太多次指出，应许基督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比如，他出生在伯利恒，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对应弥迦书五章两节。他被召出埃及，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对应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他的出生引致许多孩童惨死，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对应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人要称他为拿撒勒人，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对应士师记十三章五节。我们看到马太回到旧约去，指出耶稣是谁。若不读完整个故事，你或许会以为圣经自相矛盾，若他从埃及出来，岂不成了埃及人？若是从拿撒勒出来，就应是拿撒勒人，若生在伯利恒，又该是伯利恒人。其实只要明白其中的细节，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就自然融通了。我想马太的要点是非常清楚的，耶稣生在充满敌意和冷酷的环境中，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与设计，以此显明他正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君王。前面我们已看到家谱与天使的宣告，在这里预言的应验再一次印证他的身份。基督诞生的预言与一连串的应验事件，绝非任何人可以操控。若有人说耶稣在逾越节策划了一场戏来证明自己是基督，那么他的预谋早在母腹中就已开始了，更不用说福音书中其他预言的应验。事实上，他是不是基督从来不是问题的核心，他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回应自己已知的真理，这才是关键。马太明确地指出这位就是基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人们对这位君王的反应。西律明知他是谁，他询问祭司基督当生的时间和地点，也相信他们的回答，并未否认事实。文士与法利赛人同样知道答案。可见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基督，而在于人们如何回应真理，因为他们知道基督降世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传福音时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证据，而在于人如何回应他所知道的真理，是接受还是拒绝。二，这几位智者有何重要意义？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故事中？让我们看看天父是如何将他的儿子介绍给世界的。神曾赐下应许，有一位君王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民族中兴起，这是福音的起点。如今这位君王已经来了，那么这蒙福的以色列民族是如何迎接他的降临的？他们是否欢呼庆贺，满心感恩？他们所盼望等候多时的弥赛亚终于来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唱的这首歌本应成为以色列的国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至五十五节，玛利亚在这首诗中颂赞神，敬拜神，因为君王来了，拯救神百姓的终于降临。他当然深深珍惜这宝贵的时刻。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犹太人中却寥若晨星。 基督将士所受的待遇与君王的荣耀相差何止千里。让我们回到马太的记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们不也看到有人想敬拜耶稣吗？是的，可他们是谁？马太为什么记录了东方来的博士、智者？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批来敬拜耶稣的人。此时，孩子出生已有一段时间，不在马槽里，而是在屋子里了。根据希律的推算，孩子这时已经快两岁了。因此，从耶稣出生到这段故事发生，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智者们要找这位犹太人的王如此困难？神的荣耀不是已经向牧羊人显现了吗？路加福音二章。天使们的确以迎接君王的荣耀宣告他的降临，但人却没有。路加福音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亚拿和西缅宣告说，这个孩子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所以这个婴孩是谁，他的身份早已有了明确的宣告，但以色列全国上下却对此装聋作哑。使徒约翰对他们的控诉何等真切，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因此，他所应得的荣耀与尊崇不是来自自己的人，反倒来自外邦人。关于这几个智者到底是谁，历来有各种猜测，但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们并非以色列人，而是来自东方，或许是波斯，也可能是阿拉伯。东方博士们对以色列人的不信一定感到震惊。他们四处打听，因为连希律都知道他们来了。他们问，那王在哪里？我们是特来拜他的。他们或许原以为要排长队才能朝见王，没想到竟连找到他都如此困难。许多外国人，比如古巴人，长途跋涉甚至历经艰险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当他们看到有些美国人竟在用自己的自由焚烧那面象征自由的国旗时，一定大惑不解。一般来说，从别国来的人看到我们如此轻视自由时，往往感到失望。同样，当这些智者看到这位君王的荣耀被以色列人的冷漠与无动于衷所遮蔽时，一定十分痛心。他们看见那颗星跟随而行，终于来到了这里。本以为会是普天同庆、热闹非凡的景象，没想到竟然寂静无声。可是这些东方智者并不因王的卑微出身而退却，他们没有等着王赏赐财宝，也没有等在自己的国家里让王前来访问，他们急切地亲自来寻找他。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位君王的国度将要超越以色列的疆界。我们知道马太写这本福音书主要是针对犹太人，但他却记载第一批来敬拜耶稣的不是犹太人。或许保罗所说要惹动犹太人发愤的那种嫉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关于这些智者或博士，我们知道的不多。解经家马太、亨利极有见地地说，不管这些人从前是否有智慧，现在他们确实成了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们来寻求耶稣。然而，希律和整个耶路撒冷却不是这样。三，以色列对基督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心里不安，我原本打算以这句话作为这一讲的标题。你们在读圣经时，当遇到一句以往未曾留意的经文，会不会问一句为什么？你会不会想，希律为什么不安？为什么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不安？希律是以东人，很可能是以扫的后代。创世纪49章10节的预言说，龟必不离犹大， 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王位早已被罗马人夺去，又转交给以东人。那位细罗正是此平安者弥赛亚。希律是个极其残忍的人，曾杀害自己的儿子，甚至传说连妻子也被他所害。这位罗马扶植的傀儡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也自称宗教领袖，却毫无真正的信心。同样，以色列民普遍也失去了信心，当然，这里是指整体而言。几卷福音书中多次提到，尤其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称当时的世代为邪恶淫乱的世代，马太福音12:39-45，16:4，17:17。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信心正处在最低谷。既然他们没有信心，为何还感到不安呢？假如我根本不相信龙卷风，又怎会为龙卷风的警报担忧？答案是，希律和以色列人并非毫无信心，而是没有得救的信心。罗马书1:18-23，他们知道有神，也知道将有审判的日子。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基督有丰富的知识，却故意压制真理。无神论者也一样，他们辩称没有神，但你与他们交谈便会发现，他们并非只是无兴趣，而是满怀敌意。我不相信有麒麟，因此我不会仇恨麒麟。若真没有神，为什么无神论者会如此恨他？我曾与一位无神论者辩论，他对利未记中有关死刑的经文愤怒不已。他的圣经上画满了线，写满了批注，恐怕比许多基督徒的圣经还仔细。他穿着一件印着天生的无神论者的 T 恤，一开口就辱骂上帝。他并非不信，而是深深仇恨。希律和耶路撒冷的人之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公开的违背神，却又深知神的存在。他们知道这位神子，这位王将要执行玛利亚在歌中所唱的审判。玛利亚说，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1:51-54，这些正是狂妄而掌权的人。如今社会中的基督教在许多地方已失去了能力，沦为心理安慰、自我帮助的工具或苦修的形式宗教。但希律知道，这位王的到来威胁着他的王冠，耶路撒冷的人也明白，背逆这位王必将灭亡。或许你会惊讶，为什么希律和罗马如此惧怕这位王？当时罗马并不禁止以色列人敬拜他们的神，罗马人并不相信以色列的神。他们说，若你们要敬拜那看不见的神秘莫测的神，就去吧。可当这位真正的君王降临时，罗马却视他为威胁。罗马并不惧怕那些只追求默想或道德的宗教人士，他们害怕的是那些只敬拜耶稣不敬拜凯撒的人。希律知道，这位王若真是弥赛亚，他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因此他们明白基督被立为王的意义，甚至可能比我们更熟悉诗篇2篇，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一嘴金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2:10-12，但希律并没有一嘴金子，相反，他召集祭司和文士，用神的知识来杀害神的儿子。可见他并非没有信心，而是刻意压制真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四，铁证有证据却无结论。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段经文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证据能改变人的观点。希律王、祭司长、文士以及那一代的人亲眼看见了圣经预言的应验，弥迦书五章两节也见证了神迹奇事。我们可以说，见过最大神迹的人是摩西的那一代与基督的那一代，而这两代人正是不信最深的一代。他们所看见的神迹并未使他们悔改，反倒成为定他们罪的见证。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基督对他们的严厉责备，因为他们目睹神迹却终不悔改。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他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马太福音11章20至21节，这些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城市。耶稣说，假如外邦人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他们会悔改，而你们却不悔改。我们应当除去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人的辩论、人的理性或那些所谓铁证，哪怕是超自然的神迹，都能改变人，使人相信。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里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在阴间受痛苦。那里有一段对话，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财主说，求你差人去警告我那五个弟兄，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财主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这里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能救人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迹奇事。很明显，这句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指的正是耶稣。若一个人不信圣经，不信先知所说的话，就像希律、文士们明明知道基督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出生，却不是为了敬拜他，那还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呢？作为加尔文主义者，我们知道唯有神能将人的实心变为肉心，正如经上所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当我们为未信的邻舍朋友祷告时，我们是怎样祷告的？我们祷告说，求神救他们。我们不会祷告说，神啊，愿他们自己觉悟过来。我们祷告求神以他的大能施行拯救。五，他们敬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梅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一颗怎样的星，我们不必去追根究底。它停在房子上方，显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星星，这点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也不知道博士或智者到底有几位，传统上从三件礼物推测为三人，但经文并未说明。至于这些礼物的象征意义，人们常常推测黄金代表王位， 乳香代表神性，梅药象征他的受死。这些解释或许合理，但终究只是推测。重要的是，马太记载他们拿礼物献给耶稣。从中文看似平常，但在新约中，这种表达共出现七次，每一次都带有向神献祭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博士的奉献是一种敬拜的献祭行为。若耶稣不是神，他们的行为理当受斥责，但事实上，耶稣接受了他们的敬拜，这正见证了他的神性。后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对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若这些智者所敬拜的不是神，他们所做的必然被谴责。但他们敬拜的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句贴在车后面的标语说得好，有智慧的人仍然敬拜他。以色列人的不信并未影响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没有说我不去敬拜耶稣了，因为教会里有假冒为善的人。想象一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看到的竟是不信与冷漠，然而他们毫不受影响。由此可见，人的不信不能归咎于神。请记住，当你看到基督徒、牧师或其他信徒，当然，我们都应当自省并追求圣洁，但当你真正了解他们时，你会发现他们身上常有人的软弱，而非神的完全。这是一个悲哀却真实的事实，但不应影响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与敬拜。保罗说的再恰当不过，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马书三章三至四节，假如教会里只剩下你和我两人，你还会照常来敬拜吗？若你身处一个完全悖逆、充满不信的社会，仍会跟随那颗星去敬拜婴孩耶稣吗？这些博士敬拜基督，不是因着任何教会活动的推动。耶稣的马槽与他所住的房子，没有教会增长的策略，也没有标语、口号或小组讨论。吸引博士们的，不是这些外在形式，而是基督自己，他配的一切敬拜。博士们来朝拜，是因为他们听到的信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位荣耀的君王，配得他们的赞美、信心与忠心。你的赞美、信心与忠心属于谁呢？这是一个吸引智慧人的信息，这是一个使人真有智慧的信息。让我们祷告，父神啊，愿我们像这些智者一样，认识基督的荣耀，知道君王已经降临。父啊，我们看见弥国度的全能与扩展，大的鼓舞。弥的能力伸到北方和西方，我们因此蒙福，也分享了当年玛利亚在歌中所颂赞的恩典。然而父啊，愿我们的确惧不在于外在环境，而在于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君王。愿我们的灵魂因此喜乐。求主使我们成为充满活力的基督徒。父啊，愿我们同心敬拜他，因为他配得一切赞美与感恩。愿我们的灵魂在他里面的安息，因为他有拯救的大能。求弥因着他所成就的一切，将我们带入永恒。愿我们的敬拜从认识他开始。父啊，我们即将领受圣餐，愿我们深知在他的身体与宝血里，弥的一切应许都已实现。祷告奉我们救主的名，阿们。